今天早上的信息之前，我们先诵读一段经文，请会众翻开你们的圣经，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你们也可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就以轮读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我会念单节，请会众们念双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麻醉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都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好，谢谢。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有我们很熟悉的苏振中传道给我们讲道，主题是制服舌头。我们请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同工把 PPT 请放一下。有的人说呢，说话是一门的艺术，谈吐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的素质。确实是，如果把话讲好，讲得恰当，让听的人舒服呢，其实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俗话说得好，说一句话让人笑起来，一句话让人跳起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真耶稣呢也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这些呢都说明说话的重要性。很多人际关系的破裂，还有这个夫妻关系冷淡，朋友之间翻脸，甚至国家领袖失去人心呢，都是因为说话不当引起的。我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有谁从来没有被其他人的话伤害过？有谁呢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的话后悔过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受过别人说话的伤害，也用话语伤害过其他的人。我们要恰当的使用语言，提升和别人的这个关系，使我们能够成为蒙神喜悦的人。刚才呢我们读了雅各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而且这一段经文呢非常的浅白，并不难懂，提醒我们呢要认识小小的舌头的重要性，看到 语言的破坏性，从而学会控制我们的舌头。这段经文呢，讲了三方面的真理。第一方面，他讲了认识舌头的重要性；第二方面呢，讲了警惕舌头的破坏力；第三方面，要告诉我们要改变内心，然后才能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的真理，认识舌头的重要性。舌头可以说是人讲话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里面呢，舌头代表了人说的话。在一个人的所有的行为当中，可以说说话是最重要的一个行为。所以在经文的三章二节，他这样说，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人如果能够管住舌头的话，就能管住全身。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错误，那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难怪呢，雅各在第三章的一开头就说，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说话如此的重要，所以对别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雅各劝人呢，不要轻易的当老师，不要轻易的当老师。所以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人做老师的，这些都提醒我们，这些有机会站在讲台上的人要格外的小心谨慎，不要胡乱的说话，因为我们对别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神将来也会审判我们说过的话。紧接着呢，雅各就给出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舌头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使用的这两个例子呢，就是嚼环和喘舵。嚼环和喘舵，在雅各书的三章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的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三章四节呢说，看哪，船子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马的脚环和船的舵，虽然这两样东西呢完全的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个头小能力大。个头虽然很小，但是能力却非常的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马，在我小的时候呢，家里养过马，所以马虽然力气很大，但是呢，只要带上脚环，小孩子也可以控制它。马的脚环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金属圈，两边呢可以有缰绳套上。当你想让马往左的时候呢，你就揪这个马的缰绳朝左边来揪。如果你想让马向右的话呢，可以拽紧右边的缰绳。如果你想让马停下来呢，就可以左右一起拉，这个马就完全的停下来了。如果你把左右这个绳拽得很紧很紧的话，这马可能立起来，就两只铁腿都可以站立起来。所以呢，小小的脚环可以说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如果没有脚环呢，这匹马你是奈何不了它的。有了这个脚环呢，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控制一匹高头大马。所以这就是一个小小脚环的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舵的作用。船是现代航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广阔无垠的大海呢，为这个船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大型的这个集装箱货船可以说将各类的货物可以送到世界的各个港口。船只虽然很大，又能抵抗风浪的击打，但是呢，它需要一个小小的舵来牵引它，掌控这个方向。船只如果没有舵呢，就只能在大海当中随风的飘荡，不仅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而且可能要导致触礁，使这个船沉在海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小小的舵呢，在航海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雅各在这里呢，通过嚼环和船的舵来做类比，表达舌头的重要作用。他在第五节里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所以呢，舌头虽然个头小，它也像嚼环和舵一样具有指引方向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引方向。舌头具有导航生命的能力，可以带领人生的方向。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死了很多人，光是犹太人就有600万人被杀害，每22个苏联人呢就有一个被杀害，每25个德国人也有一个死亡的。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人呢？因为出现了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希特勒身材不高，也不是出生在名门望族，但是他的威力呢非常大，他的威力就在于他的舌头。他用舌头呢迷惑了很多人。希特勒的演讲极具煽动性，很多人呢就照着他指引的方向去做，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可以说舌头能把人引向坏的方向，也能把人引向好的方向。彼得曾经在五旬节的时候一次讲道，就是3000人信主，他用舌头引导人认识生命的主，使人的生命发生改变。很多人都记得我们的长辈或者父母亲跟我们说过的一些重要的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可以说起了一个一生当中引导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舌头的重要性不单单在于它引导人，它还能够带给人生命。正如箴言的18章21节说的，说生死在舌头的穴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穴下，这就是说舌头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我记得几年以前联合早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说在盛港的一处祖屋里边呢，一个年轻的太太只有25岁，在家里边带着自己生的3个孩子，丈夫在外做工。这个太太呢跟家公的关系很不好，他们经常发生口角，有一天又发生了争吵，结果这位家公呢口无遮拦，随口就对自己的媳妇说你跳楼死了算了。结果呢，这个媳妇就听了家公的话，在气头之下呢，一下子就从6楼，从自己家那个厨房的窗口呢就跳了下去，当时就摔得鲜血直流，骨头和好几个器官都摔坏了，所幸呢还保住了性命。这一下子连家公自己也傻眼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这一句话差一点要了人的性命，这都是舌头所惹的祸。而我们传福音呢却是用舌头来救人。很多人的生命其实就像上面这个家庭一样，每天都生活在一个苦读当中，没有人进入到这个家庭当中给他们解开仇恨的死结，以至于这个结呢越结越紧，最后走向死亡。而神的话语带着能力，能够拿去人心的罪恶和仇恨，让人的生命重新能够生出来盼望。神的话语呢，它是带领人走向希望的。神用话语创造世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福音呢，借着传讲的功夫呢，带出拯救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舌头，把福音带给在黑暗中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用舌头做有意义的事情。正如嚼环和船的舵具有导引的作用，人的话语尤其是借着我们的口所出来的神的话语呢，带着神的能力，可以给人引导鼓励，也可以给人带来生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舌头，发挥话语的 重要的作用，做好拯救和建立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一方面。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今天信息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警惕舌头的破坏力，警惕舌头的破坏力。既然话语能够带有这么大的能力，如果使用不当呢，就会引起很大的破坏性。雅各呢就给了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破坏力的巨大性。这两个例子呢就是大火和毒气大火和毒气。在雅各书的三章五到六节，他这样说，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埋了害死人的毒气，说埋了害死人的毒气。森林大火呢森林大火常常是由小火星所引起来的比如说没有熄灭的烟头等等。火灾一旦发生呢，常常这个灾难呢是非常严重的。在1871年的10月8号到10号，曾经在芝加哥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火连续烧了三天，夺去了将近3000人的性命，大约有10万个家庭呢无家可归。大火的中心，方圆9平方公里的地区呢都化为了灰烬。这是美国在19世纪最大的一场灾难。后来人们发现大火的起因呢，据说是在一个小小的仓库里边有一盏灯笼结果碰倒了就引起了火灾。对于芝加哥这样的大火呢，可以说普通的消防的灭火呢是无效的，通常只能设立一个隔离带阻止大火继续的蔓延，而火灾里边的这个火势呢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只能任凭火场中心地区呢被大火烧尽，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都是非常的惨重，无法的估量。雅各说人的舌头就是火，是毒气经常能够造成很大的破坏性，杀伤力也带来污染。在这里呢，雅各就从五个方面来描述这个舌头的杀伤力和污染性。第一呢，他说舌头是火是火的意思，说不制服这个火呢，这个火就会蔓延全身，害人害己。第二个，他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伊甸园里边，魔鬼正是利用了言语来诱惑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去犯罪。魔鬼用甜言蜜语来迷惑夏娃，使全人类都陷入了罪恶当中，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件。第三个方面呢，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埋了害死人的毒气，能污秽全身。所以舌头不但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也具有巨大的污染性。前几年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呢烧巴就发生了大火然后呢就浓烟滚滚，当时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 PM2.5 呢达到了3000，当地的居民很多人赶紧的逃离了自己的住处，然后这个浓烟不请自来也来到了新加坡，很多人不得不戴上口罩我记得当时学校还停课了，影响了很多人，不但印尼自己，就连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周围的地区呢都受到了影响。雅各形容舌头的污染性呢，就像这个毒气一样，能够影响很多人。在第四方面呢，雅各形容舌头能把生命的笼子叠起来生命的笼子其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一生，人从一生下来以后呢，就像笼子一样就跑了起来，开始转动，转动起来就停不下来，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如果用火把生命的笼子点着呢，那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人的生命也毁坏了，可见这个毁坏性太大了。最后他的描述更加可怕，他说舌头的火呢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里的地狱是魔鬼的 代名词，说明这个毁坏我们一生的火花，本质上呢，是由魔鬼在我们心里边点燃的。一个属地的、属血气的、属魔鬼的人呢，就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任由魔鬼来操纵，结果呢，毁掉了一生，包括他的名誉、家庭和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毁掉了。所以舌头的杀伤力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可怕，能把一切都烧灭了。具体来说，舌头所说的话，有哪一些话能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邪话，比如说背后说人的邪话，这个邪话传来传去，败坏别人，败坏自己，也不造就群体，就会带来很大的杀伤力。第二方面呢，就是讽刺的话，讽刺的话，讽刺别人或许给自己带来一些快感，但却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第三方面呢，就是奉承的话，奉承的话表面上是奉承别人，但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得利。耶稣说，是就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不必说奉承的话。第四呢，就是大话，很多人呢把事情夸大好多倍，这明显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第五方面呢，比如说是毁谤的话，用言语毁坏攻击别人，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这是很严重的罪。第六个呢，就是谎话，说谎可以说是现代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最严重的一个罪。说一个谎话呢，后面要往往要用一连串的谎话来遮掩遮盖，导致谎话就没办法停下来。最后一个第七方面的就是亵渎的话，亵渎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罪，严重的得罪了神。以上这七种的话可以说是我们的舌头经常容易发出来的一种危害别人的、为得罪神的言语。人的舌头可以发出仇恨、偏见、毁谤、增进、谎言、亵渎等等的话，而且话一旦说出口就没办法收回来了。人们花很多年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因着伤害的话语就毁于一旦。恶毒的话语一旦出口，伤害就已经产生了，即使是后悔道歉所造成的伤害也很难弥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舌头的危害性。我们除了要认识舌头的危害性呢，我们也要认识到舌头的另外一个特点，它就是难以制服，很难制服的。人常常知道自己口无遮拦，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在这里边呢，雅各就接着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它。所以在这里雅各又用了一个类比的方法，他说出来了四类的动物：走兽、飞禽、昆虫、水族。这四类的动物呢，几乎包括了天上、地下和水里边所有的动物。这些动物如果不被人驯服的话呢，就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尤其是凶猛的动物还可能对人造成伤害。但是动物一旦被人驯服，就可以成为工具，为人服务，成为人类的朋友。那这么多的动物都已经被人制服了，说明人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了不起的。可是人却唯独制服不了小小的舌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难道一个小小的舌头它比猛兽还厉害吗？制服舌头为什么又这么难呢？很多人一辈子就吃亏在嘴上，有很多的教训，也发誓过 好多回要改掉乱说话和伤害别人的毛病，可是呢，话到了嘴边，不该说的话又出来了，真相 保罗曾经所说的，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舌头具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毁坏性和污染性，难道我们就真的拿它没有办法吗？那我们该如何制服这个舌头呢？答案就是要改变内心，然后才能制服舌头。舌头虽然难制服，我们依然要制服它，不能听之任之。当然制服舌头呢，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人的办法，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办法是没有办法制服它的，只有靠着圣灵才可以办得到，靠着圣灵结出属灵的果子，我们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说出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制服舌头呢？首先要制服舌头，我们必须要了解舌头难制服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约翰本人呢，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我想我们很多人也读过这本书。他在他的书里边有描述了很多的人物啊，也有很多的名字，比如他有一个人叫基督徒啊，还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多言。作者对这个人有如下的描述，他说多言呢，在外啊俨如君子，一派斯文，但在家里呢，却如魔鬼般的狰狞啊，说这个人在家里就像魔鬼一样。有的基督徒就像这个就像这一位弟兄一样，对陌生人呢常常非常的客气，大讲做人的道理，但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呢，却毫无忍耐，脾气暴躁。也有人在礼拜天满嘴属灵的话语，但是在平常呢却是脏话连篇。有些信徒在聚会的时候赞美主的话滔滔不绝，但是在聚会以后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啊，重伤别人，这些都是令人心碎的现实。舌头可以说出称赞主的话，也可以说出咒诅人的话来。舌头可以伤害人，也可以安慰人，可以说出刚正无比的话，又可以说出污秽无耻之言。所以雅各呢，在三章的九到十节他就这样说，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里那么属灵，唱着赞美诗高声颂赞主，可是一走出教堂就原形毕露呢？主要的原因是心怀二意，没有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信仰和生活脱节，信仰和生活脱节。很多人表面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行动做一套，但是心里真正想的那一套最终还是要显露出来，说出伤害人的话来，做出不造就人的事情来，这就形成了信仰和生活不一致的原因。这其实也正是雅各书反复他强调的一个主题，他说信仰和生活要一致，信心和行为要并行，表里要如一。雅各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人的口里发出是不应当的，然后他就给出了三个实例来类比说明这个道理。这三个实例呢，分别是泉源、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他在三章十一节说，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铁苦两样的水吗？我们知道泉源流出泉水，水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它能浇灌滋润，也能代谢调温清洁等等，都离不开水，因此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一个泉源里边呢，只能流出来一种的泉水，不能既有铁水又有苦水。 但是一个学员如果流出来苦水的话，那就总让人呢是非常扫兴的。学员应该流出铁水来。所以在箴言的十八章四节里边说，说人口中的言语如同生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紧接着呢，雅各在三章十二节啊，他就说，他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血水里也不能发出铁水来。就在这里他用了树木来做比喻，树木是人类的朋友，可以说可以保持水土，遮光避雨，哎，美化环境。果树呢，还可以为人类结出鲜美的果子来。但是一种果树它只能结出一种果子来，无花果树不能生橄榄，葡萄树也不能结无花果。所以无花果树它只能结出无花果来，葡萄树也只能结出葡萄来。同样的，人的舌头说话可以说出赞美的话，可以说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戒律的话，也可以说出批评、论断、咒诅、拆毁的话语。那颂赞和咒诅从一个人的口里说出来是不应当的，舌头应该不能既颂赞神又诅人、咒诅人。所以呢，我们要制服自己的舌头，说出有益的话。那我们如何才能制服舌头，只说对神赞美、对人有益的话语呢？人的话语虽然，因为人的话语是显明人的心的，所以呢，要制服舌头，就要改变内心。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出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从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凡好树呢，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耶稣他是最了解人的心，他说人的话语显露了人的心声，都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心里所充满的呢，口里就说出来。可以说心是言语的根，是最自然的语言，都是从我们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要制服舌头，最重要的要改变内心开始，要保守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在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们要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来装备我们自己。正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要学习大卫的祷告。大卫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都蒙悦纳。”我们也要时常操练保罗的教导。保罗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他也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的回答个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话语出口之前，我们要三思而后说。有人呢用了思考这个单词，就是 think， 这个单词的五个英文字母的表达出一个比较实用的说话之前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一个英文单字呢英文单字呢字母 T 来代表第一个问题。我们在说话之前我们先问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用 T 来代替，就说 is it true？就说这我说的这话是真的吗？我说的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不是真的，我们最好不要说。第二个字母呢，用 H 来代替，说 Is it helpful？ 我说的话对人有帮助吗？如果我们说的话根本对人没有帮助，那不说也倒好。第三个字母呢，I 我们这个问题呢，用爱来代替，就是我说的话啊，都能鼓励人吗？都能鼓舞人吗？如果没有啊，没有造就人，没有鼓舞人，我们也可以不说。第四个呢问题呢，我们可以用恩来代替 ，Is it necessary？ 我说这些话有没有必要呢？啊，如果说啊与不说那是废话的话，那说出来那根本就没有意义。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问自己啊，用 K 啊字母 K 来代替 ，Is it kind？ 我说话的语气啊是温和的吗？如果我们所有说的都是真的啊，说的也都是事实啊，说的啊可能你自己觉得也能帮助人，但是你说话的口气充满了啊暴躁啊，没有温和啊，那我们也最好不要说。如果在说话之前，我们先思考啊这几个问题，我们就会让舌头充满智慧啊，就会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说出容神益人的话。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雅各书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说话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话语的破坏性。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教会能够生根建造，使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都能够越来越完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造就我们，愿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说话的重要性，学会控制我们的舌头来做容神益人的事情。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